好，我们在这里，在鲁德基第四章，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也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可以说最高峰的一段。如果我们看之前，我们在鲁德基三章的12-13节，我们可以看波阿斯给路德的一个应许，他说什么？你别管别的，我给你准备这个一切啊。他说我要帮你，我要赎你的产业，我要这个娶你为妻啊，他都给他说好了。那他回到家的时候，如果我们看3章18节，我们可以看拿阿米，他向路德说的意思，他就说他说我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他的意思是我看到波阿斯的他这样跟你说，同时他这样对待你，肯定是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所以我们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就看到第四章就出来了。其实我感觉从3章结束到4章1节，我觉得没有多长时间，依我看来可能就是第二天了。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波阿斯对路德的话，他意思是你先回去，然后我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在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其实可以分为两步啊。我们第一步就是救赎的工作1到10节，然后第一步呢，就是他这个要赎他的产业，同时也找办法要娶路德为妻。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更近的赎者如果我们一个亲属比波阿斯还近，那在这种情况下就给增加了波阿斯的一些麻烦嘛。在3章12节，他说就波阿斯说，他说我实在是你故父本族的人可为你赎产业，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那我们之前在学习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赎产业的这个习惯同时也告诉也看了分了一下这个，翻了一下主的律法，看利未记、圣命记，他提到了关于赎亲戚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其实圣经呢告诉我们，它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说我不要你卖你的地我必须把这个，我地是赐给你的，是我的地，但是我赐给你，我要你留在你的家族里面就不要往外卖但是他说如果实在是不行了，你穷或者有其他原因可以往外卖，但是你的亲属必须有这个责任也可以说有这个权利，可以再赎，把这个地赎回来同时我们看到他也是帮助当时社会的一个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结婚的然后呢还没生孩子的一个女人，她如果她的丈夫死了，然后她的这个弟弟是能有这个能力的话，他是有责任去娶他哥哥的媳妇儿，然后这样子能够同时看到在以色列国也不会丢失人的名字因为他说这个名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点。那波阿斯和路德已经之间发生了这种有感情了他们已经这个可以看出来波阿斯对他是有很深刻的感情。但是有一个问题，在3章12节他说我愿意赎你，我愿意娶你为妻，但是有一个按法律来说是比我更近的，因此我必须找他。那我们在4章1-2节就看到这个过程他说波阿斯他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那他为什么去找城门呢？那如果我们了解当时文化，我们了解城门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但同时它是一个他们会判罪人的地方，它也是城市长老坐的地方，在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的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说他去那里估计那里的人也不少。我们在看这个故事卢德记第四章，我们能看到他人还是挺多的嘛。所以他去那里，他说这个人如果做生意的话他估计他可能需要到城门去做嘛。所以说呢他就去到城门了，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他说恰巧波阿斯所说的可以赎这个产业的那个人就经过所以这个恰巧跟之前这个2章的恰巧是一个字 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二章，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到了天间要拾取穗子的时候，他说恰巧波阿斯也来了。然后我们那天结识，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觉得是非常恰巧的事情，但是在天主的眼中是他来安排的，所以在这里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他尽力去找办法去处理，同时主也是给他开路的。我们看到这个人也是来到城门口那里，那波阿斯说某人，这个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说某人呢？不叫他的名字。这个人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算是很重要的人物了，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这个也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一下，就是他这为什么没提这个名字。如果我们看这里他说某人，而且他经常说那位可以数产业的人，他画很多字去表达哎那个人，但是不给我们记载他的名字是什么。其实他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因为主可能也不要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并不重要。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这里与波阿斯有一种比较，有一个愿意赎产业的，有一个愿意娶路德为妻，还有一个不愿意的，所以他可能是用一种变异的一种概念。但是在这里他包括波阿斯，他叫他的时候说某人你来坐在这里，那人就来坐下。波阿斯有从本城的长老中挑选十个人，这个十字也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多次可以看见十个见证人啊，十个见证人。他意思是这个事情，按道理来说两三个足够啊，但是他是请十个来啊，意思是我要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了，要定得非常清楚。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叫十个人过来了，然后呢，他对他说，你们也坐在这里，他们便都坐下啊，所以他们来了也坐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更近的属者，但是我们在后面再从三到四节我们看到属者的一种谈判，就是两个亲属的谈判，两个亲属之间的这种谈判。然后呢，我们在三到四节看到这个无名的属者他做的一个选择，和后面的这个话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三到四节，他说波阿斯向那个可以数产业的人说，恕我祖兄伊里米勒的那田，现在从摩亚地回来的拿米要卖。那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听到这个消息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很高兴，他应该很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呀？哎，这个是一个寡妇从原地回来，然后我有这个机会赎他的产业。那如果是单独的寡妇回来，他要赎这个产业，那这个产业就是如他自己的产业一样。他赎了这个产业之后，因为这个人是寡妇嘛，他也没有亲属，没有亲属呢，按道理来说这个就归他了。然后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研究律法，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赎的价位和过去他卖的价位应该是同一个价，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很合适，就跟在西安买房子十年卖的房子，然后你可以在现在再买回来按十年的价格买，那多合适嘛，对不对？所以当时他应该很高兴。我们看在他这个反应也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你看第四节，他说什么？他说我想告诉你，你可以赎他的产业。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决定。他最后一句话回答说：“我必赎。”好，我要赎他，我要赎他。好，但是我们看波阿斯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精明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比较精明的方法，他把一些消息没有一开始明明的跟他说，然后留到最后面。什么消息呢？咱们看第四节，波阿斯说，你从拿米手中埋着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努路德，使死人有后嗣，承受他的业，继续他的名。 所以他在这里说，好，你要买是可以的，你是有这个权，但是你买的话还有一个问题，你得娶路德为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有点忧虑了，如果我们看第四节，但是忧虑的原因，很多人会说是因为他不愿意娶路德为妻，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到他忧虑的原因，我觉得我们看不是因为要娶一个女人为妻，路德为妻，他是跟他的财务有关系的理由啊。你看第六节，他说哪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会怎么样，坏我的产业。你想想他在说什么呀，这个我们也真的需要注意。他说行，我不赎了，我 怕把我那个毁了我自己的产业了，我不要了。那这个他会这么说呀，因为如果是个寡妇，那这个东西都归我，我就赎他，提把这个东西赎回来，我就替他赎回来，然后就归我了。但是因为有一个没有儿子没有孩子没有后嗣的没有后裔的一个女子必须娶回来，那我必须把这个留给他和他所生之子。但是按道理来说，这个儿子也是我的，这个孩子也是我的，如果生个宝宝，那这个宝宝也是我的，他也是在按律法的规则，他也应该拿走我一部分已经存在的产业了。那他意思是这人不行的，其实我活的利益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我再付出啊，这是不太愿意做的，这是他不愿意做的。所以他说啊，这个会怎么样，毁坏我现在的产业。意思是我可能已经有孩子了，产业都分好了，你要我再出一部分给这个我不认识的人和他的孩子吗？这个是不愿意不能接受的，我不愿意接受。因此我们看到他忧虑，他放弃，而且你看第十六节第六节最后这半部分，他说他放弃这个赎的这个事情，赎产业的事情。他说什么，你可以赎我说当赎的，我不能赎。他做了这个选择。然后呢，到了第七八节，我们看到不过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习俗，说白了我也不太懂，我也不能给大家解释的太清楚。但如果你看七八节，他说从前以色列人有一种规矩，所以这个应该只是当年有的规矩。在作者写这个路德记的时候，这个规矩可能已经不存在的，它可能是短时间有才存在的。但是它跟什么有关系？它跟血有关系。他要做什么？如果要做一个事情，有一个交易，或者说要赎什么产业，那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脱个鞋为证据，然后把这个鞋给那个人。那这是很有意思，不太懂。如果咱们说，许牧师，那个咱明天说这个去哪里玩，然后说好了，我把鞋脱给他，好，这事情说定了，对不对？那这个很奇怪嘛，非常奇怪。那这个来源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错了。但是如果你看生命记25:9，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是不能属这个产业，那么他是不愿意属，不是不能属，不愿意属产业的话，那圣经说他必须长老会使这个他不愿意娶的这个女子过来，然后呢把他的血拿掉了，就是然后使他脱血，然后涂在他脸上。那这个很有意思呀。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不按生命记25那个方式走，他可能已经接着社会的这种变化已经改造了一下。因为这个人不愿意赎，那脱鞋吧，脱鞋我愿意做，涂在脸上有点不太能接受嘛。所以他们可能当时不完全按照律法去做，然后呢这人的想法或者这人慢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变成当时的一种规矩嘛。这个很有意思，这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在我们看这个生命记这个故事和路德记4一放到一块儿的话，也许他是拿律法的某一个规矩，然后呢他改造了。改造成什么？改造成自己的这个习俗，自己的习惯了。 然后呢，第三，我们要看波阿斯他的救赎工作，啊，他的救赎工作，我们从九节开始，从九节开始，四章九节，如果我们看第九节，他说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他说你们今日作证，凡属伊利米勒的和基连的，马伦的，我都从拿米手中置买。所以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说我要赎他的产业。同时如果我们看第十节，我们看到他也是娶摩亚女路德为妻。这个对于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思考一下他救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不愿意赎他产业并不愿意娶路德的人，那他是以什么视角来看这个事情？和波阿斯他是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吗？他有什么不同的动机吗？我觉得还是有。我觉得波阿斯他是因爱路德为动机，他是因爱路德为动机。你怎么看出来？其实我们从路德记二章十四节看得十分清楚了，他已经开始有感情了。他已经开始，本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穷人过来这个捡穗子，但是我看他，我怜悯他，我也过去跟他聊聊天，我们一起吃个饭，慢慢我们看到爱情的花开了。但是同时我们知道他已经开始不只是一种感情了，他已经开始我看你有什么需要，我找办法提供。我们看到他当时来这个卖场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回去你不能空手回去啊！我也知道这个收割的时间已过去，也怕你们找不着吃的了，怎么办？我给你麦子，拿回去吧。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照顾他，我们开始看到他是有爱情，但是同时我们知道他是愿意属路德的，他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看三章的十五节十三节，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必为你赎，对不对？他说这个事情我给你启示，他说我是这是天主启示，我必为你赎，我这个事情要做。而且如果我们看到四章一节开头我们发现他也是立马去做这个事情，他也没有等着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才去处理，他是立马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看见他是从什么角度来思考的他是对他是以爱路德为动机。那同时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因爱为动机，我们看到他也是因为成全律法为动机。如果我们看二章的十二节，他知道天主对这种寡妇的这个看顾照顾是什么呀，然后呢他也知道路德是一个忠心天主的人。如果我们看二章十三节，他说愿主照着你所行的报复你，我说你到这里来要蒙主以色列天主的益庇，他说他必照顾你，他说愿你有主满得赏赐。所以他看到路德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非常好非常好，他的行为特别好，他的动机特别好，甚至他这样愿意为婆婆去这个拾取这个穗子他说这个非常好，他说主会照顾你。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祝福路德呢？因为律法是这样写的嘛，他是这样写的，主必照顾那些寡妇和孤儿。那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以天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同时在三章十二节我们知道他说我是很愿意赎你的，但是按律法来说有一个比我更近呢，所以我得先按律法的方式去处理。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考虑律法的，律法对他的要求。所以如果我要给波阿斯，然后呢要转到他脑子里他的心里，然后猜测他的动机，我首先我要把他想这个路德的爱情说出来，但是第二他是尊重天主的律法， 而且有成全律法为目标的，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们说他这个，第一我们要提到他的动机，但是第二我们要看到救赎的代价。我们说救赎的动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但是第二我们说他有个代价。你看四章九节，他说我都从拿俄米手中怎么样置买，哎，他说我愿意出这个代价，我愿意从我兜里拿出钱来赎他的钱产业，同时赎路的自己。那之前我们看到那个这那个是一章不是四章1-3节那个人，我们虽然圣经没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们能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他是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他说哦，行，你把产业给我，而且按低价来给我可以，但是你要我以后给路德的孩子不留到我自己，同时你要我把我的产业分给他，我是不愿意的啊。那我们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是一个愿意付出救赎的代价。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思想一个信主的人应该脑子里一下子想到我们自己的救赎，因为我们自己的救赎就在这个故事上有非常清楚的象征。如果我们看救赎的方法，哎，还是很像的。我们说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了，他付了代价赎了我们。你翻到希伯来书吧，希伯来书9:12，他不是像第一个本族的人说什么行，那些愿意走的路你要是说给我让我挣点钱可以，但是你要我付个代价我是不愿意的，我不愿意毁坏自己的产业。耶稣不是这种的属者，在9:12他说他并没有用牛羊的血，对他来说是没有太大价值的，他说只用自己的血一次入了绳索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了。他说我出了高价来赎你们，什么高价呢，是我自己的血。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流了他的宝血赎了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6:20，哥林多前书6:20，他说什么，在哥林多前书6:20，他说因为你们是怎么样重价买来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哎，我们是什么重价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来的。他说身体灵魂都属于天主，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所以在这里说我们是以重价买来的，他是拿他的这个他自己宝血他自己的生命来付我们救赎的代价。我们看到他与波阿斯的象征在这里，波阿斯就是吃什么亏我都愿意，但是我要把路德赎过来，对不对？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心。我们看到赎者的条件，我们其实也看到一大大的一种象征意义啊。如果我们看我们前2-3周已经讲过这个救赎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啊，如果是必须是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第一是有肉身关系的，对不对？他必须是亲族的人。那我们看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14，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他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必须付这个代价呢？首先必须有肉体关系的。耶稣说：“哎，对我要成肉身来赎你们。”翻到希伯来书2:13-14，咱们一起看这个经文。耶稣，圣经不告诉我们，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是女人的后裔，是不是？他来成肉身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救赎。啊，救了我们。2:14说，种子既都有血肉的身体，他说他将是 也有血肉的身体，可以受死。他说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是一个比受洗为代价为罪的代价的一群人了。然后他说什么，我要付他们的代价，我也一样必须成肉身，必须受死。后面就说就能毁灭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也是本族的人，但是可能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如果请翻到这个诗篇四十九篇，它不光得有这个，我们说必须是血肉关系的，而我们说它也必须是，这个血肉关系，但是同时它也必须有能力，它也必须有能力赎啊。圣经律法中说什么？如果没有能力赎的人，他是没有必要去赎，他没有这个责任，谁有责任？有能力啊。圣经告诉我们波阿斯是什么？富户，他是很有钱的，那么他是有能力能赎他的钱业，同时赎路德啊。那我请翻到诗篇四十九篇，主要要看一到十五节，为了时间的原因可能我们挑来挑去，但是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前半部分。他说，万民呀，你们都需听此，世上居民都需侧耳，无论贵贱贫富都当细听，我口中所说的是智慧语言，心里所想的是通达道理。他作者在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要跟你说，他说万民都应当听，后面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要侧耳听语言，他说弹琴皆隐语，他说我造患难时掐我的人，他们恶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他们倚仗金宝，夸奖财多，人却不能赎自己的弟兄。注意这句话，人却不能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为他奉赎价与天主，这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他赎他的生命是的什么？他说是什么样的价格呢？是什么样的这个价位呢？他生命的价值极贵，永不见成。他意思是什么？世上没有一个人，他说他所有的钱，他所有的东西、财宝、金银等等，能给天主一个人灵魂的价格，赎不了。我们俩世界上最有钱的，我们比如说比尔·盖茨吧，我们拿他钱再乘100倍，圣经说什么？他也不足赎一个人的灵魂。后面也继续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不能使他长远存活，不见这个朽坏，见者必死。这个很有意思，有智慧的人他也会死啊，对不对？聪明的人他会死。他说愚者、昧者，他也必死亡啊。他说将财宝怎么样遗与别人了，这是常见的事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了。这是我们常见的，他们心里说家必永存啊，住宅必留到万代啊，生命必穿在时间，那只人在荣华里不能长久。哇，他给我们一个例子，他说如什么呀？如灭亡的牲畜一般。他说他们这道愚昧无知。他说后世的人仍以他们所言而为。希腊，希腊这个意思是让我们思考啊，希腊是个希伯来语词，他意思是思考。他们如群羊一样要灭亡，要死啊。他后面揭示的很清楚，但是你注意最后面他说什么？只是天主必整属我们灵魂脱离阴符之权。他说只有一位能够使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能有一位能使我们 赎过来，离开死亡之权、阴父之权、阴间之权，那一位是谁？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天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波阿斯也是有能力赎鲁德和他一切。那我们看到只有一位现在能给我们赎我们脱离罪和罪的工具，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到很有意思一点，圣经说他不光是必须是那个本祖关系必须是有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必须愿意，他也必须愿意。哇，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事。他来到世界，虽然知道他的枯萎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他说什么？不按我的旨意行，天主按你的旨意行。我们看到天主怎么描述他这个事情，他说这个是他的荣耀，在创造天地以先都已经做好决定为人预备救赎。他不只是一个有本祖关系的、有血肉关系的一个 有能力的能使我们救赎，但是他也是一个愿意赎我们罪的天主。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到这里我们就要看四章第二半部分，我们看到救赎的祝福，这也是指的主意啊。如果我们看卢德记四章一到十节、一到十九节，我们看到波阿斯救赎的工作，但是后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祝福。我们看到这个长老，城门的长老，他祝福路德，祝福波阿斯。我们看到后面那个邻居家的那些妇人呢，也祝福那阿米啊。所以他这个祝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我觉得值得注意啊。第一个是路德的祝福，他们祝福路德。你看四章的十一节，在城门口坐着中民和诸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主使进你家的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加和利亚二人。”哇，这个很有意思呀。他说我们希望路德进你家的这个女子能如谁一样，拉结和伊利。那这个我们想一想，这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会给这种祝福呢？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啊，一个不生育的问题。好，如果我们看路德记一章四节，我们看到他路德与拿阿米儿子结婚，在那里待了十年时间。一章四节，但是一章五节说什么？马伦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谁？妇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他是娶了拿阿米的儿子，结果儿子死之后，没儿子。但是他跟他结婚不是说哎结完婚就死了，没有，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年的时间，但圣经说死后没有儿子，没有留后裔。那这个跟如果你学习圣经创世纪三十章，你就发现其实拉结和利亚是一样情况，他们都是不生育的。在创世纪三十章的一节，他说拉结见自己没有从雅各生子，他不用怀孕。创世纪三十章的九节说利亚见自己不再生育，看他们也是有生育的问题。如果你看的这个如果我们看下面他娶他的时候十三节，他说于是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与他同室，注意下面两个字，主使路德怀孕，看见了吗？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实际上他说我们希望进你家的女子如谁？如拉结如利亚一样，虽然可以他们是不生育，但是蒙主祝福之后哇怎么样就生了孩子了。但是不但如此，我觉得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拉结和利亚，他们俩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家，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嘛，这个我们都知道。你问谁不信主的人都知道，十二个这个以色列国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啊，对不对？那都是谁生的呀？都是拉结、利亚生的嘛。他建立了以色列家，所以他意思不是说不但生育。但是所出来的这个孩子会怎么样？会建立以色列国。那我们看后面，我们看从路德出来的是谁呀？圣经说他生的孩子名字叫厄伯德。厄伯德是谁的爸爸？约西的父。约西是谁的父？大卫的父。大卫是谁的父？耶稣基督的父。那我问你，这个祝福成了没有？成了。我们说十二个儿子，虽然我们可以说建立了以色列国，但是要和基督比起来，还是差很多。只有耶稣基督真正的建立了以色列家。那么我们看这个祝福，也能学了不少。但是后面我们不只是看到路德的祝福，我们看波阿斯的祝福，波阿斯的祝福。如果再看一下十一节后半部分，他说有愿你，这是指的波阿斯说的，在以法他怎么样的居高位，在伯利恒的名声。哇，后面就说与谁一样，他说与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一家一般。我说你可能读这个名字，你说这个奇怪，这到底他妈是谁？犹大也许听过，但是他妈是谁呀？然后也许我觉得啊，这个后面这个法勒斯这个人我是没听说过。那想一想，我带家翻一翻经文，我觉得能够明白这意思。首先我们也要看这个伯利恒和以法他，他不只是地名。好，以法他是伯利重名，好，以法他也叫伯利恒啊，伯利恒以法他它是一个地方，好吧？所以他是祝福他，希望你可以居高位，高位意思是你能有钱，你能在伯利恒能够住得很舒服嘛。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两个地方也是人名。那是谁呀？以法他是谁？伯利恒是谁？那如果我们学习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就是法勒斯的后裔。按道理来说，法勒斯就是谁？他就是伯利恒的父亲、祖父、前人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你要愿意的话，翻一下这个历代上二章五节。他说法勒斯的儿子是谁？好，西西伦。好，你再看十八节，二章的十八节，西伦的儿子是谁？加勒。好，二章的五十节，加勒的子孙就是谁？以法他。哇，那我们看到以法他出来了。我们说以法他的人是谁？以法他是谁的这个后裔呢？他是，我们说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加勒的后裔。加勒的谁的后裔啊？这个西奇伦。西奇伦是谁啊？法勒斯。好，你再看四章的四节，历代前历代前四章四节，最后半部分都说什么？都是伯利恒的族。以法他的长子。那我们看一下以法他生了谁呀？对，他后面一说伯利恒的族谁？以法他。那说明说这个以法他和伯利恒其实也是一个家谱的。那说明什么呀？他在这里说我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居高位，同时如谁他玛与犹大一样，生个子，名字就叫法勒斯。他意思是什么？其实法勒斯的这个伯利恒以法他的先人就是这个人，他城市住的人都是他的后裔。他说我们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哇，当时伯利恒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而且非常可以说荣华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他意思我们希望你能像他们一般。哇，那这个很有意思的。但是不但如此，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我们可以考虑。他嘛也是一个歪绑的这个女子，她歪绑的女子啊，而且我们看看他嘛的这个生活，包括他将后来做的一些选择，我们发现他做的很多可以说不太道德的选择了。如果你了解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历史，你会发现其实他跟当时诺阿米去卖场其实做的事情差不多。那么在这里他用的他玛与犹大，那我们知道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哇，你娶一个外邦女子啊，然后主还祝福了他，祝福他玛，祝福犹大，生的子孙都在伯利恒，现在以法他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值得提了一下。好，我们看一章一节，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父。好，看三节，犹大与他玛是生谁？法利斯。如果再往下读的话，就找到就看到法勒斯是谁？他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的人。哇，这个很有意思呀。所以他说：“我希望你能像他玛又大声的法勒斯一样。”哇，那同时这个确实是和路德他那个祝福是挺像的呀，挺像的。但是后面我们也有关于后裔的祝福啊，直接提这个事情。你看第十二节，他说：“愿主从这女子赐你后裔。”对不对？赐你后裔。所以我们这个看到的很清楚。我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路德在这个摩亚地的时候没生女，没孩子，待了十年，结婚十年的时间没生。哎，但是我们看到四章三节，他说使他生一个子，而且他生的子，如果我们看四章的十七节，他说这个邻家妇人与孩子起名说拿阿米得了儿子。我问你，这个儿子不光是路德的祝福，他也是拿阿米的祝福。哇，这个也是值得考虑的。而且在这个经文他就记载他与大卫的关系，也是值得考虑的嘛。好，最后我们看到拿阿米的祝福十四到十七节。那我们刚看的十七节，十四节我们看他是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呀。拿阿米没有，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话，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会发现他没有说拿阿米你这个人特别好，你特别有信心，你特别伟大，所以主要祝福你，没有。他是以波阿斯祝福拿阿米，他是因为路德祝福拿阿米，他是以后裔祝福拿阿米，但是没有提到拿阿米自己的行为。哇，那这是天主的恩典。因为如果我们学习拿阿米的行为，确实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实际上他在三章想推路德做的事情真的不道德，但是主还施恩于他，还祝福他我们可以看到于布阿斯的祝福，他说众妇人对拿阿米说，主实应当赞美的，我们赞美主，因为他不使你无依靠的亲属。他是指的谁说的呀？他是指的布阿斯说的，愿你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他说我们因你赞美主，因为主给你一个靠谱的，一个可靠的亲属。这个也是因为主的律法而存在的关系，这个我们明白了。后面他说因为路德的祝福，如果你看四章的十五节，你必安慰他的心，丰养他你的老，因为是你因为爱慕你的媳妇所生的。他说有这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呢。哇，那真的是特别大的祝福。我们看到主因波阿斯祝福路德，同时以祝福拿阿米，同时以路德来祝福拿阿米。他说这个媳妇真的是比七个儿子还好。其实他说的没错。 这个波阿斯，我刚才提到他赎这个路德，还花了钱，还付了代价。有个事情我忘了提，也是有点开玩笑。但是你想一想，他不只是赎了自己的妻子，他还给自己赎了一个岳母，还花了钱。哇，这个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主是因为他的波阿斯的原因来祝福谁？来祝福拿阿米。他是用波阿斯来祝福拿阿米，用路德来祝福拿阿米。最后我们看他，我们可最大的这个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周属的家谱，一个家谱在17-22节。他这里记载，我已经提了很多关于路德、波阿斯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与大卫王的关系，在这里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他就把这个家谱给我们记载，他让我们看到什么？他让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典。你要说路德是因为路德结局是因为路德这个人很好，那你没看明白路德记。如果你觉得波阿斯赎这个路德只是因为路德挺棒的，而且是一个能让波阿斯得到很多好处的，也不是，你看错了。波阿斯赎路德就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给路德的照顾，主给路德的带领啊，同时波阿斯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照顾与恩典，完全是主的安排，完全是主来做的事情。同时拿阿米回归到伯利恒，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整个的过程都是主在引导他，为了要祝福他，为了要施恩于他。哇，那么我们看到结局是什么？我们看到结局就是大卫，以色列国最有名的君王，就是从他们而出来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十诫的救赎者，也是从路德与波阿斯出来的。如果拿阿米在摩亚地没有选择回来，那可能故事就不一样了。但是他做选择回来，因此天主说，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